这一段圣经记载了一些的事件，那么我说也是要耶稣要面对的最后的一个人生里面他所要面对的。你知道哈，我们的才干是面对事，所以呢，假如说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哈，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当他面对人的时候，一定大家很愉快是吗？不一定。因为面对事，你要怎么做这个事，你要怎么样，因为对事是很忠心嘛，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见嘛，所以才干常常是处理一些对你没有反应，不会有反应的事，表现出来的是才干，是不是啊？那么生命所生命的丰盛与否是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人，人对你怎么样，那你才需要用你的生命去面对对待你的人，这个就是生命。所以我说，咱们问题是耶稣在世界上处理事情精不精明啊？有的时候又很精明，有的时候觉得又很糊涂，有没有？真的。为什么我说那个说糊涂呢？因为耶稣有很多时候对事情的反应出乎我们的想象，好像我们会这样做，耶稣他就不这样做。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举个稍微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你看耶稣跑到圣殿里面去哈，耶稣跑到圣殿里面去哈，他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些摊子啊什么通通打坏。这件事情老实讲，在我们在社会上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你绝对不这样做，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同意啊。那我说怎么耶稣这么做呢？假如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个人这样做事，你是觉得他做得对还是做得好？你说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吧，是不是这样？好像不够圆融啦啊，或者怎么样啊？他变成这样。所以我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但是有些人很计较的事呢，耶稣也不是很计较。你慢慢去读圣经，你慢慢会发现，好像我们很斤斤计较的，耶稣他又不是那么的计较。比如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一件事情，你们出去的时候，因为他是领袖不是吗，他安排人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两件衣服啊，不要带钱囊，是不是啊？这个做领袖的，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呢？应该也发点衣服给他，发点路旁给他，是不是啊？就是人很看重的，他就是。所以有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很 confuse， 但是我慢慢发现只有一件事情我不 confuse 了，就是耶稣面对任何的人，用耶稣的生命来面对的时候，深深的让我羡慕，深深的让我羡慕。所以假如我说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做事聪明，圣经没有讲，到耶稣说那要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在想，一个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若是真的从主那边得着丰盛的生命，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跟各式各，我们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也不要怕去面对各式各样的人，因为今天面对他我们的反应不成熟，我们知道我们心跟随耶稣，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各方面反应自然会改变啊，这是对我最有盼望的，真的。等到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对他怎么样，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就是不喜乐，这个结果就是什么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原来我用了一个不是主的生命，而是我自己的生命来面对。所以你看前面那么大一段，那么大一段圣经，耶稣所面对的他的门徒，耶稣所面对的这个会不认他的门徒，会出卖他的门徒，要面对来抓他的官兵，是不是啊？要面对那些只在宗教里面追求自己利益，根本就没有去追求事实的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是不是啊？最后还要面对什么？审判他的这个巡抚比拉多，有没有？我就在这一场的过程的当中，我看见耶稣所面对时候那个生命的丰盛，真的让我羡慕。今天继续下来第19节， 还是一样，我要提的第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难的，在我们生命里非常难的。你看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其实你说比拉多想不想打耶稣啊？比拉多不想打耶稣的，但是有很多人啊，不得不说几句骂你的话骂给人家听。这个我有一次过边界，因为边界上是我并都知道这个王老师心很好的，也是个好人，不是个坏人，但每次过来他都打了啊，很大声的跟我讲话，哇，好像很凶的，很严格的这样。然后呢这个我就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他今天会这个样子呢，是吧？他就跟我扮个鬼，他继续骂我。后来我知道原来今天他们有官来这边查哨，然后呢关在后面里面，他是要讲给那个官听的，不是要讲给我听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比拉多打耶稣是打给人家看的，因为真的。但是呢比拉多这个人也真是一个政治人物，对不对？大家说什么是真理 I don't care， 上次我跟大家讲的哈，他就是这样。其实他想打耶稣吗？他不想打，但打了耶稣你又怎么样呢？我知道打给这些犹太人看，人家会喜欢我。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看耶稣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又说这样，我是我鞭子打上来，耶拉把你拉过来，你还打我，我可以打你的，是不是这样？但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假假的人呢、啊，他的反应忍受。第二个，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呢？那些兵丁，那个是做官的，那个是兵丁。兵丁什么呢？做经济官吏给耶稣戴上。你们说，又给他穿上紫袍，紫的颜色是尊贵的颜色，是给君王穿的一种颜色，给他戴冠冕。你说他们是真正的让他做这个让他做王呢，还是为了戏弄他，给他戴上金鸡，给他戴上冠冕，穿上紫袍？你们说戏弄他。举例来讲，假如我是个笨蛋，人家把我当笨蛋看待，是不是啊？这个大家还能接受吗？你知道假如有一个人呢、啊、他是个笨蛋，你把他当作最聪明的人然后去戏弄他，是什么味道？哎呀，我在想耶稣给人家这样戏弄，而且他本来就是到世界上来要做世人的王，来管理人的，人类的生活、社会、人跟人之间各方面的问题，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也不要说我们今天社会会这样，古时候社会会这样，甚至有人讲一句最厉害的话，什么同性恋是现在这个文明世界的产物，你搞错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代就有的，是吗？讲你们圣经时候的话，有没有罗德接待了这个天使，是吧？这些人大概天使很漂亮还是怎么样啊？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我可能天使表示出来的像个男的样子，又是天使很漂亮，结果这些人看到了他怎么样呢？进去一定要叫他把女儿交出来，女儿不交出来，你要把那个你们刚才接待进去那些人把他交出来。其实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人的光景的那种的败坏痛苦，耶稣就是要到世界上来做我们人的王，管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过生活，有一种喜乐，他本来就是。但是当人戏弄他，我在这边想的，别人不信主的兵丁还有情可原，假如在我们已经说是信耶稣人的生命里面，让耶稣做王只是嘴巴上随便讲讲的，但是耶稣还是饶恕我们的。耶稣一直有个心，成为我们心里面真正的王，哪怕兵丁戏弄他，他仍然默默的承受。到有一天你懂了，到有一天你经历了，你还是要遵从我。所以到后面有非常非常的这个让我心里面非常得着这个安慰的，就是圣经里面预言是什么？到最后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有没有？圣经里面讲，连那个用枪扎他的以后都要回头来称颂主。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假如我们是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真正尊耶稣为主，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变成是一种戏弄耶稣，我们给他带了冠冕，但这个冠冕是刺痛耶稣的。这话怎么讲？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王，这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到底是金银宝石做的呢，还是荆棘做的呢？是金银宝石做的，是我们真心的拥戴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真的愿意孝顺我们的主，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假如不是的话怎么呢？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结果我们讲这句话是像荆棘的冠冕，是让耶稣刺痛耶稣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人家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曾经是这样过嘛。就说、啊、你也是个信耶稣的人、啊、当我口说耶稣我是我的主人家，你也是信耶稣的人、啊、你看那不是当我承认主的时候，结果在我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尊主为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变成是一个刺痛耶稣的一个荆棘的冠冕。但是主有没有在乎呢？有没有计较呢？没有。所以我们也不要怕，好像我们非要在表现得很完全的时候才表态，对不对？那但是呢，是我们一个勉励，我们真正要，我们知道耶稣是来做王的，我们就真正实实的愿意，我们的生命好像那些金银宝石经过熬炼，生命里面愿意被主熬炼，然后到有一天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好像戴在耶稣头上的就是金银宝石的冠冕，真的冠冕呢，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慢慢的开启我们。这个主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知道他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真的要做我们心灵里面的王，真的要做我们心灵里面的王。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王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的人生真的会不一样。刚才在唱复活，什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说不死的人需要复活吗？啊，不死的人不需要复活。今天我们为什么都没有经历复活呢？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死，死不透。我们的意见要坚持，我们的想法要坚持，我们的喜好要满足，通通都死不透。等到一天你真正死了，到那个时候生命，主生命的能力进来的时候，我们再活起来的时候，才会一天一天慢慢的向主。等到我们还死不透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做基督徒，看着做得像不像。等到我们真正自己死透的时候，我们活起来的时候，才会越活越像耶稣啊！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到底是在演基督徒呢，还是在活出来成为基督徒？这个不一样啊，一不一样啊？你知道吗？信主信久了以后，哎呀，我觉得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管我们生命里面什么软弱，耶稣对那个戏弄他的兵丁，他的反应一句话也没什么说，他没说任何话，他们给他带就给他带了。你知道假如那个时候风大的话，要把这个荆棘冠冕戴在耶稣头上不掉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大力的把它按下去。你能想象吗？荆棘冠冕有人重重的一按，整个插在耶稣头里面，这个冠冕才不会掉。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假意的做见证，常常就是变成就是把那个荆棘做的冠冕硬硬的压在耶稣头上一样啊！真的，你慢慢去接，我以后就不敢，我以后宁愿做一些失败的见证，其实失败也是见证呢。你们说怎么叫失败是见证呢？失败就是见证耶稣的人耶稣的爱嘛，不是吗？像我这么败坏的人，主到现在还爱我接纳我，这不是见证哎，啊，这是见证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为做见证而做见证，又是好的见证，讲一套出来假假的东西的时候，在我的眼睛里面看到的就是把荆棘冠冕硬硬的压在耶稣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见证有一天会穿帮的，你知道吗？穿帮以后就是让耶稣更伤心了，让人更看不起主嘛。 反而有的时候，所以我讲的真实情况，我信主以后，突然有一个这个老师当了大家的面，大概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刚信主，哪有马上180度改变的嘛？不会嘛哈。所以我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还是死了没有透，所以呢，这个基督徒一半，自己一半这种情况呢，突然一个老师他就说。王弟兄，我不是听说你已经信耶稣悔改了吗？你怎么还这个样子？哇，他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就低下头了。我说是的，我说老师，像我这样抱到现在还抱着耶稣，又爱我，你们要信耶稣，耶稣都会接纳你们的。哎，这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且是很谦卑的，不是要那种辩论的方式。我自己很清楚感觉，有很多你话来，我是跟你辩论的，要赢。但是那句话出来是真心的，真心的，说你像我这么还不好的人，耶稣都爱我接纳我，你们比我好得多，你们要信耶稣，耶稣一定接纳你们，真实。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我觉得这些兵丁这样的戏弄他嘲笑他，他通通都接纳。而比拉多，我不晓得为什么比拉多他一直表态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想在比拉多的心里面，因为耶稣也表态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没有政治压力，是不是啊？而且耶稣，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其实让一些跟随他的门徒也没有天天闹事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没有嘛，就没有让社会造成混乱嘛。对他在治理他分封之地的这一些人来讲，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坏处嘛。就像我们跑到山地去，有些人就说信耶稣不给来，来了以后造成宗教的分裂，是吧？这个他们骂这些佛教的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让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很难做。站在信耶稣这一边也不是，站在佛教这边也不是，为难，是不是啊？我们到我们村庄里面去传道的时候，后来我们这个领导怎么说呢？他们信耶稣的不错，为什么信了耶稣来，弟兄姊妹这个村民也更加的合作了，彼此也稍微有点相爱了，这甚至于说有什么七七八八大大小小的纠纷的事情也不闹到他那里去了，都闹到我这里来了，你知道吗？他觉得很好，变成这样。所以我在想，在这个地方，比拉多只有一个心态，只要犹太人真的愿意放过耶稣，他心里面压根都没有要害耶稣，他还一直想办法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放过耶稣算了。真的，我觉得比拉多哈，我们不要说比拉多怎么样，比拉多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怎么样，就是有手腕有什么，他自己也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我在这边看，但是放不过我再问大家，放不过耶稣的是比拉多还是祭司长这些人？啊，祭司长不是按照神的律法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吗？啊，假如等到有一天你在侍奉的里面发现放不过你的人是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放不过你的人是那些是在圣殿里面有地位的人，你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啊，耶稣对待圣殿里面的祭司跟对待做经济冠冕戴在他头上的兵丁态度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还是你是个小兵我对你一套，哇，你是个有地位的人我对你一套，耶稣的心对谁都是一样，都是什么，都是假惺惺的对他，是不是啊？都是很厉害的要害他，但是什么样呢？他的反应都一样。哎，弟兄姊妹，是吗？只有一个心里面不起波浪的人，对于别人对待他心里面不起波浪的人，他才能够真正享受安息的，他才能真正的享受到一种安息。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别人对他的夸奖不能让他骄傲，别人对他的 这个虚声，也不会让他自卑，是吧？别人假惺惺的对他，他也不会生气；别人很厉害的要除掉他，他也不要报仇，是不是？哇，你看，哎，这样的人有没有？我慢慢在经历长寿这样的一种生命，除非这个生命是你羡慕的，不然你不会想要。当你觉得说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不能这样，是一种吃亏。这件事情我可以来跟你讲了，因为人已经走了。这个叫谁啊？这个怀楚的弟弟，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真的。有天他在打电话，叫我去，我就去了。他把心里很多的不平他讲，讲到最后，他说：“那我信了耶稣，就更不能做这些事了。那我不要信。”这个，你就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一种丰盛的生命，这样的活是一种吃亏。我到最后只用一句话跟他讲，他的心慢慢他就我说哎，我说老弟啊，你不要过线了。他说王老师，他们叫王牧师叫什么，反正他叫我说什么叫过线。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姐姐假如现在清醒的话，他会不会同意你做这样的事？他说不会。那你为什么坚持一定还要做？我说假如你坚持一样做，你就看不起你姐姐，因为你姐姐都不想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还这样做呢？真的，他后来就说，我姐姐信耶稣了。我说是信耶稣了，你知道，他假如我信耶稣谁都不能做，我不要信耶稣，我信了对不起，我要欺负我们，我一定要怎么样。弟兄姊妹，我讲的是真实的事啊。我们有很多时候觉得说，我们有耶稣这种生命是吃亏，我们有耶稣这种生命的表现是傻瓜啊，是笨蛋，怎么做人可以这样做呢？但当我们羡慕的时候，你慢慢会，神会兴起这些环境，让我们依靠他，连依他来得着这样的生命。哇，很不一样的，真的。你慢慢发现，假如当时啊，到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主把这一段时间放给我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是松的，那些要害他的祭司的肉都是紧的，你知道吗？你信不信？信不信？而且那个比拉多呢，心里面虚虚的，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要好好去看很多的人。当人什么时候脸上肌肉还紧的时候，就证明他生命里面还有被捆绑的东西。当他整个脸慢慢是松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他生命里面是被主释放的。你同意吗？等到一天你真正讲人家、骂人家的时候，脸上整个肌肉是松的，你就会去骂人家了。但假如你骂人家的时候脸上肌肉都是紧的，我劝你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的时候不因为你讲的话错，有的时候骂人家的话会不对，有的时候骂人家的话会对，是不是？你只要脸上肌肉一紧，就算你讲人家的、骂人家的话对，人家都不高兴，都要跟你反对，懂不懂啊？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哎呀，奇怪了，这一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死？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死？下面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他怎么说呢？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按照我们的律法，他一定要死。他亵渎神，他把自己当作神。他这样的认知有没有错？任何一个人把自己当作神，在我们按照我们的律法是不允许的。亵渎神，一定要他死，这个认知错不错？不错，这个认知没有错啊，是这样。但是他们要耶稣死这件事情对不对？不对。那么到底错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告诉我啊。他以他们的认知作为事实来定耶稣的罪。弟兄姊妹， 这就是宗教的危险。我们常常用宗教的认知当作是一个事实，其实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什么？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一个是事实，一个是我们认识的真理，一个是事实，有没有？是不是？问题就出在哪里？有人说弟兄啊，奇怪了，为什么越认识真理越懂圣经的人，他们吵起来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啊？啊，为什么？为什么？灵恩派的跟基要福音派的，等到真正讲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要把这连根都在我们中间铲除。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的认识是对的，但是没有去看看别人来的这个圣灵是不是真的，是吗？我举一个随便的例子哈，但是很真实在我们中间的嘛，对不对？假的有没有？有没有乱冒充说我是神造谣创骗？有没有？有，被抓到以后什么？你再说你是神的儿子，我杀掉你，他就不敢了。我是木匠的儿子，他就会通知。一个人不会为他谎言去牺牲生命的，到最后就跪地求饶，你信不信？造谣创骗的骗子我们见多了嘛，是不是？到那真拉出去枪，你够了，是不是？他不是老是说。只有耶稣到最后你说的是我生来就是来这个不但做犹太人王还是做这个世人的王了，是吗？那么我说这些祭司到底下面提一个真的问题了啊、他们说一定要杀掉耶稣是按照我们犹太人的律法，他自称自己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他死，这是真正的理由吗？再深入点，说按照我们犹太人的，按照我们犹太人的律法的规矩，他这样自称自己神的儿子，我们要死。其实这是他真正的理由吗？我们要反对什么什么东西，不承认我们中间什么人呢？这是他真正的理由，是因为真理吗？是吗？我们都做过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骂一个人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还有一个真正的理由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吗？你们同意吗？好好去思想，我们的神检查人的内心肺腑，这一些祭司长参与为什么要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是人肉体里面的软弱，所以他就可以用犹太人律法的理由要他死，要逼着比拉多说若是你不杀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用宗教的力量，用政治的力量非要除掉这个人。那原因在哪里？我再说原因在哪里，因为以色列人都跟从耶稣的话，这一些祭司还活着，这是这么真实的一个，这是这么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边看到这一幅图画的里面，老兵我告诉你，老兵是很无聊的人，哇，他可以虐待人家他最高兴。我们在上一集看过这样的，我常常劝那些信耶稣的弟兄们，我说你们呢、以后出去你们已经信耶稣了，对不对？有一些人落在你们手里面，对不对？老实讲，老兵生活很单调很枯燥的，你知道吗？那抓到几个人可以戏弄一下，简直是他们的玩具，你知道吗？是不是啊？这些兵丁会这样对耶稣，我觉得可能耶稣还觉得真的他们无聊，他们就是拿我玩玩出出气，这样搞搞我也原谅他们，是不是啊？有才想得通，心胸宽一点，真的对祭司长这些人耶稣还是这样真实的面对他，这是个很大的功课。耶稣什么话也，耶稣什么话也不说，也不去辩驳他们，是不是啊？也没有天上去讲到他们内心的那个什么东西。今天这是要我们生命里面要学习的，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表面上的理由来反对你，而他实际上反对你的理由， 你非要把它说出来，这就不是耶稣的门徒。我再讲一次，就是说当别人表面上说出一些东西，用表面的东西来反对你，而你很清楚知道他真正是他反对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说出来，你就不是耶稣生命的表现。耶稣生命不这样表现，耶稣生命里面的那一种的不是容忍，他那个乃是面对，真真实实的面对。有很多的事情啊，因为这些话讲完了，讲出来了，让他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现在回头他觉得不晓得怎么来面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看他们继续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而到最后比拉多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你知道民主社会，特别在台湾说民意如什么，是不是啊？民意如流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个祭司这些人用宗教方式，对不对？以后怎么样呢？结果这些百姓跟着喊，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喊那些除掉他、除掉他的人，哎，有没有可能是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里面有吃饱的人？有没有？我在想，有可能啊。假如就算没有的话，有没有一些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那边拿着棕榈树叶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会里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呢、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拥护谁也不要为什么拥护，有什么反对谁也不要为什么反对，会不会这样？拥护也不要为什么拥护，大家都拥护，反对不要什么为什么反对啊？就反对，是不是啊？耶稣怎么样？耶稣面对那些喊定他十字架的人，你知道耶稣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假如你想到耶稣所想的，有一天你在热心侍奉一段时间以后，你也面对同样光景的时候，你就可以平平安的走过这段路程。你知道耶稣在想的是什么呢？耶稣在想的是父神，你定义要我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听到的是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上，不说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忘恩负义的人，是吧？耶稣想到的是父的心意是要我钉在十字架，为世人付上赎罪的代价。他所听到的那个钉十字架，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听见的是父神的旨意必须要完成。弟兄姊妹，你不管人对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慢慢思想到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在那个地方。我们人都是人，但是耶稣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想到说，当我们遇到一些像耶稣遇到一样这样难处，你不要马上说我不是耶稣，你不要这样讲，但你要想到什么呢？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老师瘦的学生也要瘦，所以你干干心心的受，对不对？是不是、啊、等到忍受不住怎么办呢？你就想到说神要为我们开条出路，让我们忍受得住，慢慢去经历生命是一种真实的，是面对人对待我们的反应的力量，这叫生命的力量。所以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的确心里面感触蛮深的。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在面对这些关头的时候，最后过不去。那么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要被人家钉十字架呢？在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真的应验了。这边虽然没有讲，但是我要说真是应验了这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讲的话：“看啊，神的羔羊，为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免于他们的长子被杀？就是那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 我这次去到那边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们跟我讲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看到就说你不信耶稣要下地狱。有人很反感，有人真的被他吓得就要信耶稣也有。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听到这个事情，我马上就说，我说不，你们这样的讲哦，你还不体会。你跟他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会灭亡、会沉沦的人。你信了耶稣，就能够不止灭亡。哎，这个一不一样啊？不是我不信耶稣要下地狱，我根本是一个要下地狱的人。我相信耶稣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是这么厉害的。今天我们常常福音乱传、乱讲，讲的给人家误会，讲的是对什么？你不信耶稣下地狱。下地狱跟信不信下地狱哈，跟信不信耶稣没有关系，跟我们有没有犯罪有关系，但是我们得救跟信耶稣有关系，大家没了解这个意思啊？真实是这样啊，当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要灭亡沉沦的，我们才会感动，所以他信耶稣。假如我们假设说信不信耶稣，对不对啊？这个信不信耶稣下地狱不下地狱还不确定，因为你不信耶稣才会下地狱，是不是？那你这个感觉会不太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所以耶稣成为赎我们罪的羔羊，所以他必须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被人家钉死十字架。犹太人做了很多的事，表面上很聪明，实际他们自己以为很聪明，事实上逃不出主的智慧，是不是啊？他们不要让耶稣成为这个神的羔羊，你不要逾越节杀他嘛，对不对？你找个别的时间杀他嘛，是吧？为什么逾越节就给他去钉十字架呢？不是刚好应验这些事情吗？这些人还说是懂圣经的人哦，你仔细慢慢去看，有很多时候懂圣经的人到最后显出来的。我是想，就我们从人的权术来讲，是不是啊？你怎么刚刚好让耶稣在逾越节去死呢？做了这个羔羊呢，是吧？你取他早点时间去，这个给他钉十字架嘛，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再聪明，神所要定规的死在那个地方，特别在主。假如我们遇见一些痛苦，我们遇见生命里面的熬炼，为了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心里面真的一直想着这个神的旨意，我们心里面想到不是人对不起我们的话，光景会不一样。等到有一天你想着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家庭和睦，你想着这个神的旨意，对，你就不在乎先生怎么对你，你也不在乎太太怎么对你，你也不在乎小孩怎么对你，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在那个地方想说，哎呀，主要给我的是，你还喂养你的羊，你还喂养你的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还喂养我的羊。假如我们知道说一个不是主的人是要来喂养神的羊，神给我们看见这是他的旨意的话，羊群在踢你啊，推你啊，干什么咬你啊，羊会咬牧人的，你相信吗？你就不会在乎这些，他再怎么做，因为你看到神的旨意是要喂养这些羊，喂养这些羊，生病的你也要喂养他，踢你的你也要喂他，咬你的要喂他，是吧？当然爱你的是吧？给你羊肉吃，给你羊毛的你也要爱他，都是一样，因为都是神的羊，都是在一个旨意里面。假如不是的话，你只看羊的话，对不对？哦，那个对你好的你就喂养他，那个咬你的你就是吧？那这个就这个就没有路了。耶稣在世界上真正有路，因为他思想里面只有主的旨意要得以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相当相当宝贝的。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整个这么大段的，从耶稣被带去钉十字架，里面就有一句话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去。连耶稣都要背他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背我们自己十字架？阿明，你要背你十字架，假如你的十字架是我的话，希望你快快乐乐的背。对不对？是不是啊？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疾病是我们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艰难是我们的十字架。但是你知道吗，耶稣都要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去面对，我们也要背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在后面跟随。什么跟随耶稣都是到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海阔天空是吧，晴空万里是不是啊，这个康庄大道才来跟耶稣是吧？不是，耶稣走的这条路是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去面对的。这句话很摸着我，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去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看到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慢慢不是那么在乎在跟随主这条道路里面人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人会给我们难处，人会给我们哈叹，是这样。但是我们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慢慢就比较轻省啊，比较轻省。下面的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比拉多既然会写着，就在耶稣的那个钉十字架的上面写了个牌子，什么呢？这是什么牌子呢？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写了这样一个牌子。说这个比拉多真的很厉害，比拉多真的很厉害。这个建华笑，你为什么笑？你跟我们分享看看，因为他在笑。
太正直，
太权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牌子钉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你看这个人，他是犹太人王，所以但是我非要钉他十字架。你看，都厉害，有没有？对耶稣来讲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他很清楚知道说，耶稣说我是犹太人王，我的国不属这个地下，所以他觉得犹太人的王耶稣，那耶稣心里面也很安慰，是不是啊？是不是？唯一的，你们这些人要我钉死耶稣，我给你们哈叹，叫你们念这个牌子叫犹太人的王耶稣，那算是耶稣。买这个，难怪人家叫比拉多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狐狸。我读这段圣经呢，弟兄姊妹，一个人啊，笨笨，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啊，别人捉弄他，他算了，那是因为他笨。像耶稣心知肚明，我说有时候我也是，很多事情眼睛一看心知肚明。但是怎么样呢？真的想到神的旨意 ，let it go， 这是一种生命的学习。但是我在这边读到这段圣经，我说这个比拉多真是会那么这个正直这个人呢、啊，写犹太人的王纳撒勒耶稣，简直是方方面面通通都举到，你们同意吗？同意吗？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个偶然，是个意外。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就算是偶然意外，比拉多他要写这个牌子意义很深远的。当然他在老这一句话，对不对？他还是逃不出神的手掌心，因为神真的要让耶稣做王，就是怜悯我们。你看以色列人，他还写，他要用罗马文，是吧？这个希腊文，有的，反正所有人走过，你念就是以色列的王拿撒勒耶稣。他的想法是，他跟该撒有交代，是不是啊？其实他这样一做，神说你要这样做，让所有走过看到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让他知道这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我们的王啊。神常常用一些诡诈的人做了一些事情，不是有吗？这个该亚法有没有，是吧？他们是想法说，让一个人死，我们国家通国就得平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在老千嘛，你在巨华嘛，到最后什么呢？最后还是主得胜，历史里面记下一笔，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但神的计划怎么样呢？早长得以完成，多奇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人家哪里做过什么东西哈，你很委屈，你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到最后主得胜，你也得胜，那个人在历史上被击毙，是不是在历史上被击毙啊？清清楚楚嘛，被击毙，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去看人给，不要去看人对我们做反应，我们乃是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心意，我们去为神，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说这个这些兵丁啊，这些兵丁就是小人物，是不是啊？你知道兵丁很穷，你相信吗？连耶稣的衣服都要。其实我从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兵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分他的衣服，我从前想不通的。我到了山区去就想得通，其实那些兵啊、哦，很穷的，他们有的，你为什么要打仗？因为把人打死以后，他身上东西都是我的。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姐妹，一起你想过吗？痛痛苦苦的活着，打仗打赢了，被我打死人的，假如有手表，手表是我的，有衣服，衣服都从头扒下来的，我告诉你。只是肉不吃，肚子饿的时候可能连肉都吃啊。所以你看耶稣被那钉十字架了，所以很显然耶稣穿了几件衣服啊，那个披的那个内衣不算以外啊，就至少穿了五件衣服，对不起四个六件，不是，就最后这个中央挡布不要有没有穿，是这样的吗？就最后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也没穿任何的衣服？假如还有穿一点点的话，那么耶稣总共身上穿了五件衣服，大家同意吗？四件是可以分的，一件是不能分的。他把他的衣服分成四份，一件、两件、三件、四件是可以分的，还有一件是不能分的，因为这个衣服分了不能穿，你干什么呢？所以很显然，就裤子啊、衣服，对不对？它有几件，四件是可以分的，一件是不能分的。假如身上再穿一件的话，不是六件吗？
外衣跟里衣啊。
是啊。
外衣件啊，里
衣。哦，是这样。我看一下，外衣是一件，里衣是一件，里衣是因为不可以分的，所以呢就没有分。那么外衣是什么？外衣是指短袖、长袖还是指一件？那耶稣只有穿了两件、三件吗？所以我慢慢去思想。其实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些兵是蛮可怜的。一个人要钉死了，他的衣服他都要。但是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没有想到这一句话，人性里面的这一种的必然，神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耶稣活着的时候把他一切给我们，连耶稣死的时候，连他身外之物，耶稣他把他自己都给我们，所以他的身外之物当然你们要捏就给你们捏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我这次到芝加哥去，主给我一个很大的信息，我觉得在这边还没有跟大家讲过的。我到那边是临时要上台的时候，主给我的那种感觉，我就在那边跟他们讲。前一天那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说其实最大的宝贝是耶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而我们人常常是要神啊，赐给我，赐给我，赐给我，等到有一天神说我要把你当礼物赐给世人，赐给我所爱的人的时候，愿意。假如宣教没有这个根基的话，就像水龙头开不出水来，开出来的也不是救恩。除非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给神把我们赐给像他所爱的耶稣赐给他所爱的人一样，不然的话没有宣教。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了。所以呢，人家剥他衣服，人家分他里衣外衣，他怎么样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静静的，你要分就分，你要拿就拿。我们看起来以为说是把他盯住了，所以他没有话可以讲。其 其实作为神的儿子，他随时要下来都可以的，只是他那时候没有反应。我慢慢慢慢才会经历，连我的主都必须要经历完全的舍己，完全的死。我说死就是没有反应。这个印象给我最深的是，我在带这个在台湾带青少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个年轻人帮人家修铁窗啊，油漆铁窗啊什么的，后来从四楼摔下来就摔死了。那个时候刚好我们七堂老不在，不要去哪里，那他追思里边怎么办？只好我去主持。他父母亲还没信耶稣，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孩子信耶稣了，死了是你们的事，是不是？所以呢，那我们就去帮他主持追思里边的时候，这个以前哇要去在他死了到殡仪馆要换衣服啊干什么？哎呀，我那才看到一个帮一个死人穿衣服真的方便啊，比帮小孩穿衣服容易。穿进去，啪，翻身，咔一拉，是吧？小孩子给你拧啊拧啊拧。我那时候才对死的那个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感觉，任人摆布啊，那种感觉。我在这边看到耶稣就是这种啊，有没有任人摆布？有没有？你要干嘛我？你要怎么样做？就是这样。这求主，求主施恩啊，慢慢看见啊。假如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结果我们看到耶稣被人家抓的时候，扭来扭去，动来动去，不愿意反抗，是不是？十字架也不肯背。他讲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你们说？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耶稣在被人家钉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跟他讲的一样，所以我们要跟随他。连耶稣他都要这样面对。所以求主怜悯，吃点亏也好，有点什么感觉也好，假如这是一条路，我们就勇敢的往前走。最后耶稣在十字架底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中文给他翻译到一个地步，让人家还有觉得心里好过了。但其实这边说的母亲，圣经里面原文说妇人，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要背负我们众人罪孽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子，背负我们的罪。所以呢，当耶稣说的时候，妇人，你看你的孩子。其实玛利亚在耶稣小的时候的这一份母亲的恩情，耶稣没忘记，是吗？当有一天你对一个小的时候对你没有恩情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恩情，这是一个生命的学习。但是假如我们对一个对我们有恩情的人，我们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恩情，这是一件很亏欠的事。我这句话讲了一点含蓄啊，就是说我觉得小的时候对我没有恩情的人，我现在还有对他有恩情，是不是？这是一种生命的超越。但是假如对一个在我生命里一直有恩情的，我对他没有恩情，这实在在神来看，这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了。而耶稣在这边留下一个榜样，耶稣小的时候谁拉把他长大，谁喂他吃，谁喂他喝啊？是他的妈妈。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耶稣还有什么交代？一个是面对神的旨意，一个是面对他母亲玛利亚的恩情。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交代这个他所爱的门徒。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他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他只是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他怎么耶稣怎么想？耶稣就要玛利亚看你的儿子，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这是一个人在最后的一个交代。所以我们大家不要灰心，人还没到最后的时候，就算没有交代你也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谁晓得这个恩情到最后会有交代，是不是啊？但是我在这边觉得耶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雄赳赳气昂昂去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不管了，是吧？对吧？其实也，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主不是这样，他去完成父神托付他的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世人的这么重大任务的时候，他居然还有这样一句一个小动作留在圣经的里面，交代对他有恩情，从小抚养他的母亲那个妇人，要交代人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算被神真正的呼召再清楚，我们去为主工作的时候，对我们有恩情的人的那一个交代也不要忘记，真的很重要啊。是，我想也只交通到这里了吧，下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看到你正像先知以赛亚说告诉我们的，你真的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不说一句话。说其实真的，你要面对这些对不起你的人，你要话多了，要骂彼得，你可以好好的偷偷的骂他一顿；你要骂这个卖你的犹大，可以好好的骂他一顿；你要骂那些祭司长，你要去骂那个这个没有正义感的这个巡抚比拉多，我都可以替你想出很多的话可以去骂他们的嘛。但是你却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没有开口，因为你心里所在乎的不是人怎么对待你，你所心里面在乎的是神的旨意，托付你的旨意，父神托付你的旨意，你要怎么样去完成。主啊，让我们这一群说是相信你的人，真的当我们体会你的心意，当我们体会你自己话语，你自己旨意的时候，真的我们就不那么在乎人对我们的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那些自以为是伤害别人的人，谁知道最后却是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而在历史上他们却被留下了骂名了。主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好让我们今天无论在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社会里面的一切的生活，主啊，我们真的被你自己最后面对死亡审判跟门徒分离的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你自己生命里面的那种的活化，让我们羡慕。我们说主啊，我们也要这样的生命，像你一样，有一天是你的旨意，我们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默默无声地走在其上。谢谢主，主啊，你的话总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你的话总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出路。主啊，愿主你向我每个人听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